陈家洛一说，当今朝廷之中这些个官员大多是酒囊饭袋之辈。这句话说出来之后，他发现那个东方耳还有那个瘦老头，再加上那两个壮汉，这几个人同时脸色都变了。陈家洛心想，看来我这句话说出来人家不爱听。接着就听那个东方耳说了，兄台，这未免是书生之见了。且不说朝中名将能力济济多事，即使兄弟身边的这几位朋友也都不是平庸之辈呀。唉，可惜兄台是个文人，否则可令他们施展一二。兄台如果懂得武功，便知道兄弟之言不拗了。陈家洛一听，哦，小弟虽然没有伏击之力，但是自从读了太史公游侠列传之后，我的生平最佩服英雄侠士。不知兄台身旁这几位都是哪一派的宗主啊？这几位都是哪一派的弟子呢？还是就是兄台您的弟子啊？可否请他们各显绝技，让小弟开开眼界？陈家洛一听这句话，东方耳就向那两个壮汉就说了，好吧，你们拿出点东西来，让这位陆爷指教指教。你们平素当中不都说有两下子吗？今天展示展示。陈家洛双手一抱腕，请。陈家洛心想啊，只要他们一出手，我就知道他们是什么宗派了。这个时候一名壮汉走上一步说了，呵呵，树上这个喜鹊老在这叫，叫得让人心烦，这样吧，我把它打下来，叫人们耳根清净清净。说到这里，他手一挥，啪的一声响，一支袖箭从他的袖口射出，奔着树上的喜鹊就射去了。看这个袖箭呢，射出来之后，眼看着就到在那喜鹊身旁了，忽然间一偏没打中，那个喜鹊吓了一跳，扑棱棱棱棱棱棱棱棱，喜鹊飞了，给吓跑了。这只喜鹊吓跑了，旁边那树上还落着一只呢。这东方耳一看这个人袖箭没有把喜鹊射中，这东方耳当时脸上也有点惊异。看起来这个人平素当中要说射个喜鹊那是轻而易举的事儿，可是为什么今天射不准了呢？怎么出手把喜鹊给吓跑了？说这个壮汉当时也脸上有点发红，为什么？栽了面了。本来这主人是要让他当众炫耀炫耀自个儿的本事，结果呢这喜鹊没射中，所以这个壮汉接着就朝树上的另一只喜鹊打了一只袖箭，啪，这一只袖箭又射上去了。这回个人都注目观瞧，这个袖箭眼看着将要射到喜鹊那的时候，不知道从哪儿飞来了一个泥块，在这个箭杆上这么一撞啊，就把那个箭给碰歪了。东方耳身旁那个瘦老头他可看明白了，他一看这个泥块在哪儿来的，他瞅见那心念，右手微微那么一摆，哦，知道了，是这个小子他扔的泥块。这瘦老头心想，没想到这个小子年纪不大还有这么两下子。这瘦老头接着就说了，哦，这位小兄弟原来功夫如此了得啊，咱们亲见亲见。他说着话，这五个手指头就像钢钩铁抓一样奔着他手上就抓过去了，那个意思想要跟他握握手。这个手往外一伸呐，陈家洛暗吃一惊。陈家洛心想，这个老者这一伸手就看出来了， 这是松阳派的大力鹰爪功，手掌伸出来势道不快，虽然是势道不快，但是这个手往外一伸是带着风的，心想这个人的武功这一伸手就看出来了，在江湖上得是数一数二的人物，如果说他不是一派之长，也必然是武林中的前辈高人。可是这样一个高人怎么能甘为这么一个东方儿当普庸呢？陈家洛心中微微一动，心想他过去要跟这新燕一握手，抓住他的手使劲这一抓，这新燕他是受不了的，那就完了。所以陈家洛把手中的折扇一挡，咵，这扇子打开了，就在他那个手前面那么一挡，假装那么一晃的功夫，这个瘦老头手伸出去了，一看他那个扇子挡住了，要是杵到那扇子上，那是人家的爱物啊，肯定啊自己主人不高兴啊。他看见自个儿的主人跟这陈家洛两个人谈得挺投机呀，所以他把这个手就缩回来了。他把手这一缩回来，这陈家洛呢把扇子打开，假装的往回一抽，扇了两下，漫不经意，好像这一挡啊只是那么一个碰巧。东方儿在旁边看见了，哦，尊纪小小年纪居然武艺高强啊，此童兄台从何处得来的呢？他说此童就是你的书童，说您是从哪儿得来的？陈家洛就笑了，哈哈，他呀他不会武艺，就是从小啊他喜欢捡个小土楼坑啊，小石头子啊，什么打虫子啊，打鸟啊，他老打这鸟，打长了他就练准了，所以说不怕千招会，就怕一招熟，就因为他这一招熟了，所以他这个小土楼坎捡起来往外一扔，可能就能碰到那袖箭上，如此而已，没什么没什么。陈家洛这几句话就把新言给遮挡过去了。东方儿可是看出来了，他看得出来陈家洛这话说的言不由衷，但是呢他也不再问了。他瞧着陈家洛手里边拿的这把折扇，东方儿就说了，兄台手中的折扇是何人的墨宝啊，可否相借一观？陈家洛一听，好好好好，马上把这折扇双手就递过去了。东方儿把这个扇子接过来，唰打开一瞧，一看上边是前朝的词人纳兰性德所书的一阙金缕曲，此指俊奇，比例俊雅。好啊好啊，纳兰容若以相国公子余力发为词章，意气直追颇老啊，国超一人而已，观此书法又像摩似褚遂良，又像出入于黄庭坚。嗯，这个扇子的词书可称是双璧，然非兄台高士也不足以配用，不知兄台是从何处得来的这把扇子呢？陈家洛说，哦，这个扇子嘛，这就是在那个旧书市上偶尔的我碰到了，花了十两金子把它买来了。东方儿一听，十两金子把它买来，再加十倍就是百金勾此一扇，我也觉得它便宜。这类的文物多属世家相传呐，兄台竟能在书肆中轻易购来，正可谓是不世的奇遇呀。啊，你是捡了个大便宜呀！啊啊啊啊啊啊！陈家洛知道他这么说呀，人家不信，但是陈家洛呢也不理会，微微的跟着也一笑。东方儿接着又说了，纳兰公子那是绝世的才华呀，自是人中精英， 但是你瞧他的词中这一句，且由他峨眉妖拙，古今同济，身世悠悠何足问，冷笑置之而已，未免有点自恃才高，过于冷傲啊。少年不受，此中已见端倪呀。说完了，双目紧紧盯住陈家洛。这个东方耳说这几句话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这个纳兰氏写的这个词太高傲了，正因为他高傲，所以他活的年头不久，在他这个词里边已经显露出来了。说完了这句话，他瞅着陈家洛，那个意思是说，少年人不要恃才傲物，未必有什么好下场。陈家洛明白他这意思，陈家洛就笑了，哈哈哈哈，大笑佛衣归矣，如此者古今能及，向名画美酒拼沉醉，天下事公等在。他说的这又是纳兰之词。东方耳一看他一派狂盛的气概，不住的摇头，但又不舍得就此作别，想再试一试他的胸襟，他的气度，所以随手把这扇子就翻过来了，一看这反面啊没有画，于是他就说了，哎呀，这把扇子我是极为喜爱呀，斗胆求兄见赐，不知可否。就是这个东方耳啊看好了这把扇子了，他让陈家洛送给他，不知道怎么样。陈家洛就说了，兄台既然见爱，拿去不妨。东方耳指着空白的一面就说了，此面还求兄台挥毫一书，以为他日之思，兄台寓所何在，小弟明日差人来取如何。陈家洛说，既蒙不嫌毕露，小弟即刻就写，也就是了，马上吩咐新燕打开包袱，取出笔砚，略加思索，提起笔来，在这个扇面上就写诗一首。这诗写的什么呢？这首诗写的是携书谈剑走黄沙，瀚海天山处处佳，大漠西风飞翠雨，江南八月看桂花。那个会鹰爪功的老头一看他随身携带着笔砚，而且文思敏捷，猜想啊他呀还是个文人，但不会是练武的。东方耳接过这把扇子端详了一下，好啊，好书法。说完了之后，东方耳接着又说了，小弟也有一物相赠。说着一转身，双手就把那具古琴放到了陈家洛的面前，宝剑赠于烈士，此琴理属兄台呀。陈家洛可知道这个琴那是稀世之物啊，那就是宝贝呀，今日与此人初次相见，他就把这个琴送给我了，哎呦，他这把琴可是礼太重了。但是陈家洛是相府子弟，珍宝见得多了，心想这个人就是出手大方，那好吧，你既然给我，那我就致谢了。陈家洛致谢之后，把这个琴交给了新燕，新燕把他抱在手里。东方耳接着就说了，兄台从回江来到江南，就只为赏桂花而来吗？陈家洛说，不是，有一位朋友有点急事，要小弟来帮忙料理一下。东方耳说，我看兄台的脸色似有不足之意，是否贵友之事尚还没有了结呀？陈家洛说，正是。 东方耳就说了，不知贵友有什么难处呢？小弟在这里朋友甚多呀，或可稍尽微薄之力。陈家洛说，大概是数日之后也就能办妥了。兄台的美意我十分感谢了，先不用劳您大驾。两个人谈了半天，仍然不知道对方是何等人物。东方耳说，他日如有用得着小弟之处，可持此琴赴北京找我。现下呢，我等一同下山去如何？陈家洛说，好吧。于是两个人就携手下山。到了灵隐，忽然迎面来了好几个人。当先一个人是面如冠玉，身穿锦袍，相貌跟陈家洛甚为相似，这个年纪也差不多，秀美是犹有过之，只是英豪之气远为不及。两个人这一朝面，当时都惊呆了。东方耳在旁边就笑了，陆兄，这个人跟你是不是有些相像啊？啊，他是我的内侄康儿，过来拜见陆世叔。那个人过来冲陈家洛行礼，陈家洛不敢以长辈自居啊，连忙的还礼。这个时候就听到远处有一个女人的声音，陈家洛回头一看，一看正是周琦和他的父母以及徐天红，刚从灵隐寺出来，想是他出来看到了两个陈家洛，不胜惊奇，喊了那么一声，喊的什么没太听清楚，陈家洛只当没见着，转过头去，徐天红呢低着声跟周琦就说了，别往那边瞧啊，别往那边瞧。东方耳这个时候跟陈家洛就说了，陆兄，你我一见如故，后会有期，今日就此告别了。于是两个人拱手而别，数十名蓝山壮汉在东方耳前后护卫着走了。陈家洛转过头来微微的一点头，略一努嘴儿。徐天红会意呀，对着周中庸就说了，义父，总舵主差我去办事儿，你和义母妹妹在这多玩一会儿啊。周琦那老大的不高兴，把嘴都撅起来了。徐天红远远地跟在那几个壮汉的后面，直接跟着就进了城了。徐天红知道陈家洛是告诉他跟着这帮人，跟着那个东方耳，看看他们到底是干什么的。到傍晚的时候，这徐天红回来向陈家洛禀告。徐天红说，那些个人呐，在那湖上玩了半天，后来呢就到了巡抚衙门里边去了。陈家洛就把刚才他们两个人见面的事情说了一下给他听，接着他跟徐天红两个人一琢磨，说这个东方耳是个什么人呢？他用的是真名还是假名呢？陈家洛说，他这个名字十有八九不是真名字，这个人必定是官府中人，而且来头很大。我猜呀，一种他是京城里边出来的明察暗访的钦差大人，另一种那他就是亲王贝勒之类的皇室宗亲。瞧他那个相貌不像是旗人，恐怕多半是钦差。那个少老头还有这么一身好武功，居然甘愿为他效力，哎，那么这个人必然不是一般的庸碌贪官呐。陈家洛说，莫非此人之来和咱们的四哥有关？我今天晚上得想亲自去探查一下。徐天红说，是最好啊，请哪一位哥哥一块儿去，好有个照应。陈家洛说，这样吧，那就请赵三哥跟我一块儿去吧，他也是浙江人，熟悉杭州的情形。赵三哥就赵半山呐、啊、 所以他们这个主意拿定之后，二更时分，陈家洛和赵半山两个人收拾起行，施展轻功，向府衙奔去。两个人在这屋瓦上敲磨声的是一掠而过，不一刻就将近了府台衙门。两个人同时发觉前面的房上有人，因为他们两个人奔府台衙门来是从房上走的，没走大街小巷。可是从房上走着走着，快到府台衙门的时候，发现府台衙门的房顶上有人在那巡视。哎呦，两人马上就趴在房坡上了，就看见有两个人影在这个屋顶上来回巡逻。赵半山等他们背转身去的时候，把手一扬，有一枚铁莲子就向树障外一株树上打过去了，啪，那个树叶一动，哗啦一响，就看在房上巡视的那两个人马上飞身转过去，奔那个方向去查看去了。陈家洛和赵半山呢，趁他们忘了查看那个树的时候，一矮身形就窜进了府衙。跳进府衙之后，当下就躲在屋角的暗处。过了一会儿，听着没有什么动静，这才慢慢的探头，这么一看，当时两个人不由得一惊啊。原来这个府衙暗处往下一瞧，这下面明晃晃的火把照耀，如同白昼，数百名兵丁弓上弦，刀出鞘，严密戒备，几名武将绕着屋子是走来走去。可是说也奇怪，这么多兵将都大气不出，走动的时候足尖轻轻的落地，一点脚步声音都没有。虽然是数百人在这聚集，却是静悄悄的，就听得墙角的蛐蛐叫唤声，嘟嘟嘟嘟嘟嘟，蛐蛐叫都能听着，可见这些个人脚步声音有多么轻。偶尔夹杂着一两声火把上的竹片爆裂的声音。陈家洛看到这一切，心中暗想，这个人物究竟是谁呢？能摆出这么大的势派。